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0月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持续锤炼提升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新闻聚焦：中国第十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700名官兵获得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环球军情：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北部的一座居民楼，造成卡桑吕一名指挥官及其家属死亡。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将采取实际行动让以色列的领导层付出代价。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今天为您介绍河北省涿州市清凉寺街道朝阳社区党支部书记纳仁发扬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练兵备战更要加强政治引领，强化政治保证。连日来，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教育引导官兵将学习贯彻成果向练兵备战实践转化，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持续锤炼提升部队的全天候作战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特约记者邢云、吴雄兵、马静的报道。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
在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机场夜间飞行训练刚结束，飞行员们就转场来到飞行教室参加猎鹰夜校的理论学习辅导。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王子约介绍，针对飞行员群体训练任务重、平时难集中等特点，他们充分利用每个飞行日例行飞行讲评这一时机，穿插开展猎鹰夜校理论学习辅导，确保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入脑入心，不落一人。
学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进行一些相关的精神啊学习资料的学习，第二个就是可以组织大家进行小授课。在我们飞行间隙，我们有猎鹰夜校，通过猎鹰夜校大家积极上台的踊跃发言，去讲一下学习的收获，跟大家一块分享，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的过程中，大兴政治干部研究军事、组织训练、指挥打仗之风，进一步推行双指挥员制，让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落实到具体战位，既可以规范政治工作，又能提高指挥效率。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王子约：
每个来的政治干部都是先做这一点的。飞行的四个阶段我们是全程参与的，过程中呢就可以跟进他们的思想动态，然后你做到了然于心，回来之后可以针对性开展工作。
我是一名气象预报员，我认为在平凡的岗位上的坚守，
在抓好飞行员队伍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同时，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还对所属场站的官兵常态开展立足本职化使命、新老兵对话会等各种活动，教育引导官兵将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与飞行保障任务相结合，确保人人知悉战备形势，牢记岗位职责。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张银涛：
近年来，随着战线任务不断增多，我们有时需要保障多家单位同时执行任务，官兵连轴转已成为常态。为此，我们组织开展立足本职化使命、先进典型激励教育等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中强化理论学习效果，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必须把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作为基本着眼点。这是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党委一班人的共识。为此，该部各级党组织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通过调查问卷、强军网信箱、意见恳谈会等媒介，广泛倾听官兵呼声，多措并举解决了一批长期困扰基层的现实困难和问题，有效激发了官兵的训练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凝聚起奋进力量。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海波：
目前我们开通了医疗送诊班车，与驻地优质医院建立联合机制，设立法律援助站，帮助协调军人子女入学，打通军人待遇保障等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增强军人军属归属感和获得感。
思想之旗领航向，实干笃行谱新篇。前不久，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紧贴使命任务，连续多天组织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有效锤炼和提升了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和大强度环境下的快速保障水平。海军航空兵某部龚康宁告诉记者，下一步，该部全体官兵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抓紧抓实练兵备战，推动部队备战打仗能力不断提升。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容基、唐瑞杰报道，海军某部党委针对偏远分散点位官兵外出购物不便等实际，组织机关部门主动问需基层，将官兵国庆假日期间所需的物资物品等提前分门别类统计，集中采购后包装分送，让节日期间坚守站位的官兵切实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温暖。同时，考虑到某分队年轻官兵多，承担任务重，该部机关特地购置了一批文体器材送到一线，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某点位远离城区，手机信号不稳定，国庆节前该部联系当地电信公司，在严格遵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在这个点位附近加装了 5G 基站，确保节日期间官兵与家人通信畅通。国庆节假期，该部各偏远分散点位官兵收到了机关代购的生活用品等，大家扎根站位、履职尽责的劲头更足了。
记者李健、毛英春报道，节日期间，第73集团军某旅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服务来队探亲家属。除了按规定派车接送站外，还聚焦日常生活保障、紧急外出就医等需求制作服务卡，为家属提供暖心服务保障。同时，这个旅还通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等方式，及时了解官兵家属来队生活需求，组织机关部门结合单位实际，想方设法打通军人待遇保障等政策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
记者曹汉文、玉俊浩报道，中国海军戚继光舰井冈山舰昨天抵达马来西亚槟城港，开始为期三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将组织双边会见、舰艇开放、甲板招待会、专业交流等活动，旨在加强与到访国海军的交流、合作与互信，为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记者张志强报道，日前，东部战区空军某旅以发现不明空情为背景，组织全旅各任务分队和值班点位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战备等级转进演练，并随机导调阵地遭敌渗透破坏、车辆突发故障等特情，有效提升部队节日战备和应急应战水平。
记者黄鑫、刘义祥报道，近日，中国第十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在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中国营区内隆重举行授勋仪式，700名维和官兵全都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第十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自去年12月部署到任务区以来，在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指挥框架内高标准完成了警戒执勤、武装巡逻、应急处突等授权任务150多次，并积极开展义诊等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捐赠各类人道主义援助物资10000余件套，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得到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和南苏丹政府民众的高度赞誉。
陆军第77集团军医院着眼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持战场在哪里，卫勤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瞄准战场需求，锤炼卫勤硬功，为高效遂行卫勤保障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玉兴、常静宇、刘浩兰的报道。
分类处置组，分类处置组，接上级通报，在一号目标区出现批量伤病员，我命令你组迅速前出，对伤病员进行搜救。
西南某训练场，陆军第77集团军医院组织开展的一场战术背景下的野外卫勤综合演练正在进行。接到命令后，搜救小组迅速放飞无人机前出侦查，搜救伤员。救治组根据无人机传回的信息，迅速抵达伤员位置，快速判断伤员情况，并将危重伤员送至野战手术车进行救治。第77集团军医院张小旭告诉记者，战场上救治伤员不仅要快速准确，更要具备强烈的敌情观念。
这几年，野战医疗队通过实践探索，官兵的思维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以前的后方保障思维逐渐转变为一线救治思维，可以说在认知层面提升了对卫勤力量、慎战能力的深刻理解。
战时怎么救，平时怎么练，近年来这个医院着眼战时上得去、前线能救治的战场要求，常态化开展带有敌情背景的综合演练，重点对行军输送、医疗救治等科目反复训练，将野战医疗队嵌入到演训一线整体链路中摔打磨砺，加快推动医院卫勤保障能力深入融入体系作战的整体布局。第77集团军医院陈彪：
我们坚持实战实训、为战育人，形成以老带新、以岗带训的人才培养机制。我们各临床科室不同专业人员都要轮流参加野战医疗队战备值班，能够实现机动卫勤力量齐装满员，随时拉得出上得去。
树牢幸军卫战鲜明导向，贴近实战强化开展卫勤训练。陆军第77集团军医院根据部队常驻高原开展战训的实际，瞄准高原战场环境，分批轮换野战医疗队参加高原演训任务，组织军人文职人员跟随部队上高原、走戈壁，在复杂恶劣环境中完成卫勤保障任务，为更好地救治高原疾病和训练伤打下坚实基础。如今医护人员从诊疗室走向演训场，从医疗服务到战场救护已成为常态。第77集团军医院唐丽：
这两年我们连续组织卫勤保障力量赴高原参加演训任务，平时就驻扎在基层连队，实实在在地接触了许多高原病和训练伤的病例，为我们在未来高原环境下开展战伤救治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
第77集团军医院刘贤哲介绍说，近年来他们还通过建立专业的模拟训练中心、战备库室、抗缺氧训练室，为卫勤人员进行高原战伤救治训练提供了重要支撑，有效提升了卫勤保障的含战量，更好地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训练资源，向野战卫勤领域拓展，推动卫勤训练中心和战备库室建设，在急救、呼吸、普外科等未来战场急需的领域培养打仗型人才，通过军事训练伤防治等研究课题立项，调动卫勤人员的整体队伍活力，向着打仗型医院继续迈进。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组织专家医疗队开展红色军医边关行送健康活动，请听报道。
血管感染的话，到时候就
近日由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海拔4500多米的无名湖前沿哨所，为常年驻守在这里的边防官兵把脉问诊。专家医疗队进哨所下营连，热情接诊每一位官兵，耐心细致解答每一个疑惑。针对高原官兵普遍存在的运动损伤困扰，疼痛康复科尹清副主任医师在为官兵详细问诊的同时，还一个动作一个细节地指导战友们如何进行康复训练。西藏军区某边防营桑旦塔钦：
对我们帮助挺大的，好多战士络绎不绝都在那个地方看，对我们都特别关心，既排除了身体上的隐患，同时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大家有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边防工作当中。
据了解，此次红色军医边关行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历时14天，行程2000多公里，服务官兵及军属1600多人次，还带去了价值45万多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受到了边防官兵们一致好评。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宋彩平：
不论海拔有多高，不论点位有多广，官兵在哪里，我们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就送到哪里。我们针对高原官兵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在进行详细问诊的同时，还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训练与预防，使大家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咱们边防战位中去。
特约记者尹传东、李玉波报道。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北部城市迪利波里附近贝达维难民营的一座居民楼，造成4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对其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一名指挥官赛义德·阿里及其3名家属在以色列对黎巴嫩贝达维难民营的空袭中身亡表示哀悼。声明同时表示，卡桑旅将采取实际行动让以色列的领导层付出代价。另据报道，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4号夜间至5号凌晨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的阿迪萨镇交战。此外，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军5号凌晨空袭了贝鲁特南郊和贝卡省的多个地点，以及马斯纳边境口岸附近地区。
当地时间10月5号，据沙特媒体哈达斯报道，黎巴嫩真主党高级领导人哈希姆·萨菲丁及其随行人员在此前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袭击中身亡。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时没有官方宣布。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了解到，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位于贝鲁特南部的据点进行了11次连续袭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这次袭击的目标是真主党高级领导人哈希姆·萨菲丁，他被认为是日前被以军炸死的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可能的继任者。
据法新社10月4号报道，以色列军方4号宣称有2名士兵在无人机袭击中死亡，袭击的目标是戈兰高地的一处以军基地，此外还有24人受伤。报道指出，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自去年10月7号开战以来首次有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无人机到达以色列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报道称，伊拉克抵抗联盟协调委员会表示，本周对以色列进行了多次无人机袭击，其中4号上午就有3次袭击，针对的是戈兰高地和泰巴列湖地区的不同目标。
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当日的简报会上表示，以色列尚未决定如何回应伊朗此前的袭击。拜登表示，如果他站在以色列的角度，会寻求袭击伊朗油田以外的方案。美国和以色列团队一直在保持联系，以色列不会立即做出决定，因此美方将继续等待。拜登还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考虑对伊朗实施制裁。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凌晨，美英联军再次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发动了3次空袭。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开始恢复核试验进程，俄罗斯将立即做出镜像式回应。里亚布科夫就国际和地区局势表示，当前核大国之间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不容低估。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10月4号，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布声明称，苏丹西部北达尔富尔州科马市当天遭遇空袭，造成70名平民死亡，280多人受伤。声明指责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武装战斗机向当地一个市场投掷多枚炸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声明表示，当地医院短缺急救设备，许多重伤员仍然没有得到救治。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广大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潮， 默默奉献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书写了无愧于时代和军旅的人生华章。中国退役军人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强国复兴，奋斗有我》，报道广大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立足本职，拼搏奋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先进事迹。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那人全职妈妈重返职场，担任社区书记，带出全国示范社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郭思静，播音朱江、宋波。
那人，内蒙古赤峰人，1981年8月出生，1998年12月参军入伍，服役期间因工作表现突出，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两次荣立三等功。2009年，那人为支持丈夫在部队安心工作，复员回到地方，全身心在家辅导孩子学习成长。2016年重返职场，两年后通过竞选当选为河北省涿州市清凉寺街道朝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工作中，他发扬退役军人的优良作风，实干担当，积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受到群众广泛好评，先后被评为河北省38红旗手、保定市最美退役军人，朝阳社区被评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河北省志愿服务示范社区。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河北省涿州市清凉寺街道朝阳社区，在办公区走廊两侧的墙上看到整齐地布置着一个个关于社区管辖范围、工作流程和文化建设的展板。社区党支部书记那人指着展板上的内容，热情地向记者介绍着社区的相关情况。那人感慨地说，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一定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现在一共组建了8支志愿服务团队，居民有什么需求，我们这块就组织什么样的活动，有大小事情我们都会一一的来帮着解决。
那人说，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6年来，他之所以能够以满腔的热情带领同事为社区群众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主要得益于11年军旅生活的淬炼。1998年12月，那人怀揣着军旅梦想参军入伍，前往空军航空兵某师，成为一名卫生兵。凭借爱学习、爱钻研的劲头，那人后来考入原第四军医大学吉林医学院，毕业后回到部队当了一名军医，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两次荣立三等功。
说实话，如果没有之前的这个当兵经历，我也做不到现在的社区书记，也做不到把我们现在这个朝阳社区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军旅生活呢，对我的影响，这一生这一辈子真的是挺难忘的经历。
2009年，为了支持同样在部队服役的丈夫安心工作，那人退役时选择复员，来到河北省涿州市，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全身心培养孩子的学习成长。然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正值人生芳华的那人心里也开始感到有些不适应。
那会儿就突然迷茫了，那我该何去何从啊？但是我又认为，就是作为一个女同志嘛，我不能脱离社会。后来我说不行，我说我也得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来干吧。
2016年，35岁的那人重返职场，到一家单位打工。第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涿州市清凉寺街道朝阳社区招聘社区党支部书记的消息，怀着为老百姓做点事的朴素心愿，他积极报名应聘，通过组织部门考察后，担任了社区党支部的代理书记，从此走上了社区服务的工作岗位。
脱下军装回到地方呢，我的职责就是服务百姓，如何更好的去把百姓的需求服务更好。因为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呢全都是女同志，然后这个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座右铭吧，就是纵有千般不解，纵有万丈荆棘，纵有满腹委屈，我亦一往无前。
朝阳社区下辖9个小区，有5000多位居民，人员结构复杂，管理难度大。面对纷繁复杂、事无巨细的社区工作，那人作为新上任的社区书记，要想真正获得群众的认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经常会吃闭门羹。
刚到社区的时候，就真的跟新兵一样，什么都不懂，我就跟着这帮老书记、老同志去取经学习，就像老兵带新兵一样嘛。 看他们如何对这个社区治理啊、规划呀、怎么样为居民服务啊，这样一点一点的跟着他们去摸索，一点一点学。
为了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纳人发扬部队作风，挨家挨户登门拜访，遇到谁家里的老人腿脚不好，谁家有什么难过的坎儿，他都一一记在心里，并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有一户居民的孩子几年前因为意外瘫痪在床，一直无法外出体检，纳人知道后积极帮助对接医疗机构，带着医护人员上门为孩子服务。
所有辖区居民都知道我的手机号，然后一有事儿，第一个想到就是给纳书记打电话，当一个很困难事儿、很复杂的事儿，你给他解开了，尤其看到居民这些笑脸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特别开心，就好像为我自己来做这个事儿似的。
渐渐的，纳人走进了广大居民的心间，在半年后进行的选举中正式当选为朝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工作渐渐步入正轨后，纳人多次走出去学习其他优秀社区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并结合朝阳社区的实际，因地制宜推出了1314578工作方法，得到了社区群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这个就是社区工作思路吧，数字是1314578，寓意就是一心一意我去帮。一个奋斗目标呢，就是打通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党建、工作、精神、文化、便民服务、文化体育，这是我们的四个结合，帮解群众实际困难，加强社区建设。
为切实解决居民在物业纠纷、社区绿化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遇到的困难，纳人一边学习物业条例、房屋建设、燃气管道布设、合同签订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一边深入小区调研居民的需求，积极与燃气公司、住建局等相关单位进行精准对接沟通，使多年来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些现实难题一一迎刃而解。
我们这有个老旧小区，业主跟物业闹矛盾纠纷，没有聘请律师来对他们进行法律的一个帮助，物业公司是你怎么给我拿出个方案来，怎么来解决居民的这些诉求，最后双方都圆满的解决了。反正现在物业跟小区居民挺和谐的。
针对社区妇女空闲劳动力较多的情况，纳人成立了朝阳巧手手工作坊，教大家制作手工编绳、毛线针织等，并将做成的成品推向市场，使他们不出家门就有一定的收入。听到居民反映适龄儿童假期看护难的问题，纳人就请来老师，在社区开设了二胡、围棋、美术、书法等公益课堂，在帮助托管孩子的同时，也让他们学到了才艺。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纳人还时刻情系国防，每逢八一等重要节日，都要组织社区的30多名退役老兵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征兵时节，纳人还带头做好征兵宣传工作，并全力协助做好家访和政审工作，助力社区的优秀青年圆梦军营。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退役这些年，从一个全职妈妈到深得居民信任的社区党支部书记，纳人内心百感交集。当他再次唱起这首《团结就是力量》，内心依然充满激情。他说要继续保持一名退役军人的本色和初心，继续做好社区的引领者、居民的贴心人，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永远不会忘记我是一个兵，是一名共产党员，服务百姓、当好百姓的勤务兵。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